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1亿6200万人住在高温警报地区，美西高温创纪录。斯伯部查获俄罗斯机械人农场散布不实消息。岸田文雄出席北约峰会，希望确认印太区域的安保合作。美国启动战略防卫检讨，施纪贤呼吁盟友提高军事支出。美国情报评估，俄罗斯仍然倾向川普当选。水兵偷查拜登病历受到惩处，总统个人资料未有外泄。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致命热浪9号持续笼罩美国西部，危险高温打破多项纪录，目前未见有缓解的迹象。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 NWS 资料，大约有1亿6200万人居住在高温警报地区，几乎占全国一半人口。美国国家气象局在社群媒体 X 贴文表示，危险高温预计这个星期将会持续肆虐美国西部地区，跟着在周末向东移动。与此同时，美国东南部和东岸地区亦都遭逢极端高温，由佛罗里达州到麻省都处于超高温警告或者高温警示状态。美国西岸地区高温已经直接导致多人丧命，相对于美国西南部沙漠地区，气候通常较为宜人的太平洋西北地区，气温同样居高不下。俄勒冈州首府沙林周末气温飙升至摄氏 39.3 度，打破单日高温纪录。高温亦都导致加利福尼亚州恶火频传，各地冒起的山火已经将大片土地烧到焦黑。据美国司法部星期二宣布，美国已经查获俄罗斯使用人工智能驱动机械人在社交媒体平台 X 创建假的个人资料，来进行不实消息宣传战。司法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官员查封两个网域，并且搜查968个社交媒体账号。据讲，俄罗斯特工用这些账号创建一个 AI 机械人农场，并且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散布不实消息。声明指出，社交媒体机械人农场利用 AI 元素创建虚假社交媒体资料，通常声称由在美国的个人所拥有，然后操控方就利用这些账号来宣传支持俄罗斯政府目标的信息。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斯里托弗雷亦都表示，美方的行动是首次查获俄罗斯资助的生成式 AI 增强型社交媒体机械人农场。这个不实信息宣传战的目的是为了在美国和其他地方挑拨离间。科技活动人士亦都担心，今年全球各地关键选举的完整性可能会受到网络技术，特别是 AI 的快速发展以及大国之间不断增加的摩擦威胁。星期三，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启程访问美国出席北约峰会之前说，今年在纪念北约成立75周年的今届峰会，他希望能够同各国领袖确认欧洲大西洋和印度太平洋两者的安全保障环境密不可分。日本富士新闻指出，岸田表示希望今次会议能够确认包括日本在内的印太伙伴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持续合作关系的机会。另外，港岛此行将会同新上任的英国首相施纪贤进行首度会谈，有关近年来特别紧密的日英伙伴关系的具体方法等事项亦都将会进行意见交换。岸田表示，此行他还将会分别同南韩总统尹锡悦以及荷兰、瑞典和芬兰等国家领袖进行会谈。至于结束美国华府行程之后，将会顺道访问德国。岸田指出，针对双方近年来特别有所进展的安全保障领域，他希望今次能够同德国总理索尔茨就推动合作进行确认并且交换意见。星期二，英国新任首相施纪贤启程前往华府，准备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根据英国唐宁街指出，施纪贤将会呼吁盟友提高防卫支出来回应与日俱增的威胁，并且强调英国将会提高防卫支出达到国内生产毛额的 2.5% 的决心。当日施纪贤还确认了 下星期英國將會啟動戰略防衛檢討 SDR。SDR 是施紀賢所領導的工黨提出的政見。首相府指出，戰略防衛檢討將會檢視英國所面臨的威脅、武裝部隊的戰鬥準備程度，以及應該具備的能力，以及加深同盟友夥伴的合作關係，發展新的防衛產業戰略，以及確保國防人員具備必要能力為目標。即使施紀賢強調將會致力確保英國防衛支出會提高到 GDP 的 2.5%， 但是他星期二向媒體證實英國仍然將會等待 SDR 的完成，才會根據 SDR 的結論決定達成這個防衛支出目標的時程表。根據一名美國情報官員星期二表示，俄羅斯在今年美國總統大選的傾向和過去兩屆選舉一樣，美國沒有見到有任何改變。這番講話暗示莫斯科當局將會再次支持共和黨人川普。這位官員向記者簡報美國大選的維護安全狀況的時候，被問到莫斯科希望哪一個擔任下一屆美國總統的時候，他沒有講出前總統預定將會代表共和黨披掛上陣的候選人姓名，但是他就暗示俄羅斯支持川普，並且說美國情報界透過前幾次選舉得出的評估都沒有出現改變。這名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官員說，考慮到美國在烏克蘭問題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對俄羅斯的更廣泛政策，我們沒有觀察到俄羅斯對美國總統大選人的傾向和過去兩次選舉有不同。據華盛頓郵報星期二報導，美國一名水兵曾經試圖查閱總統拜登的醫療記錄，但是美國海軍官員表示這宗事件發生在幾個月之前，強調拜登的個人資料並未因此洩露。華盛頓郵報指出，知情官員星期二透露這名水兵未經授權企圖取得拜登的醫療記錄，但是並沒有成功，已經受到海軍懲處。由於拜登上個月在總統大選辯論的時候表現欠佳，引起民主黨人恐慌，各界最近亦都持續討論他的身體狀況是否適合任職。不過上述偷查病歷事件是發生在二月底，遠早於大選辯論，目前亦都未清楚是否出於政治動機。當日美國海軍發言人霍金斯在聲明中表示，這名水兵是派駐維珍尼亞州貝爾佛堡的海軍醫療隊，但是水兵的姓名就沒有對外公開。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星期二在美國商會舉辦的首屆北約峰會國防工業論壇上表示，北約成員國將首次承諾制定計劃加強各自的工業防禦能力。即將卸任的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星期二宣布簽署了一份價值近$7 億的合同，要求成員國生產更多的防空毒刺導彈。這個是北約在華盛頓峰會上推動各成員國提高武器生產能力的眾多舉措之一。美國商會在星期二的新聞稿中透露，這一次國防工業論壇是由北約和白宮聯合組織共設有五個工作組，分別圍繞彈藥和防空生產能力、技術創新、加強網絡防禦、採用和適應人工智能以及太空能力等主題展開討論。每個工作組的研究成果和為聯盟提出的政策建議將成為北約今年秋季政策工作的基礎，並會在未來兩年產生深遠的影響。瑞典星期二要求北約加緊對中共的努力，瑞典外交大臣托比亞斯·比爾斯特倫在華盛頓北約成立75周年峰會上說，沒有美國的北約是難以想像，缺乏可信度。法國則認為北約地理幅度有限，如果需要協調可以依賴盟友的使館。喬拜登總統鼓勵北約更加專注亞洲，並邀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領導人出席華盛頓峰會。中國星期二較早時抨擊北約，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喺峰会前再次指责中共通过向莫斯科防务产业出口嚟到支持俄罗斯嘅乌克兰战争。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抨击印度总理莫迪访问俄罗斯系对和平嘅毁灭性打击之际，莫迪星期二当面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话。无辜儿童被打死，令人心痛和恐怖。莫迪星期一抵达莫斯科的当日，俄军发射了一回导弹，直接命中了基辅奥克马特迪特儿童医院，导致包括医护在内的两人死亡，几十人受伤。新德里从未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径。印度不仅不参加西方国家对莫斯科的制裁，而且还趁机大肆采购俄罗斯遭制裁后滞销的打折石油。美国国务院星期一表示，美国已经就印度和俄罗斯的关系向新德里表达了关切。拜登总统星期一亦都发表声明，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导弹袭击描述为对俄罗斯残暴的恐怖提醒。由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主办的太平洋银行论坛在7月8号到9号在布里斯班举行，与会者包括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以及来自商业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的代表。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高级官员承诺将帮助太平洋国家解决代理银行数量急剧下降的问题，防止中共趁虚而入。据日经新闻报道，澳大利亚财政部长吉姆·查密斯星期二宣布将拨款630万澳元，约合420万美元，来到应对太平洋岛国代理银行服务减少的问题，包括加强反洗钱和反恐怖主义融资的合规性。美国财政部长耶伦通过视频在论坛上发表演讲，说美国致力于建立一个自由、开放、连接、繁荣、安全和有韧性的印度太平洋地区，一个强大而且互相连结的太平洋地区，对美国和全球经济都有好处。法国官方公布7月9号宣布奥运期间塞纳河畔将启动空中出租车，巴黎市政府立即表示他们将设法取消决定。巴黎市政厅六党成员弗洛里安·西特邦批评说，空中出租要比坐地铁消耗3000倍的能量，这个仅仅是为了特权阶层服务的交通工具。飞行出租车计划发起人是巴黎机场和德国制造商航空初创企业 Volocopter。 巴黎机场集团总裁罗曼内在接受西南日报采访时表示，奥运期间不是商业运行，我们希望在2024年12月8号巴黎圣母院失火后重新开放时可以正式启动商业运作。这一些空中出租车没有获得欧盟航空安全局的认证，这个意味着运营商只能够在奥运会期间提供免费的示范飞行。星期一登陆美国德克萨斯州的飓风贝利尔已经造成至少8人遇难，截至目前已经报告和贝利尔有关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19人。上个礼拜这一场强大的风暴横扫加勒比群岛，随后又袭击了墨西哥，造成当地至少11人遇难。贝利尔飓风还导致大范围的停电，根据追踪全美国范围内停电情况的项目 Power Outage US 的数据，德州有超过270万户家庭和企业断电。截至星期二的上午，全个州仍然有超过230万户居民没有电力供应，其中包括电力公司 CenterPoint Energy 在休斯顿地区的170万用户。 CenterPoint Energy 公司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的一份声明中表示，预计到星期三晚上 將會恢復100萬用戶的電力供應。美國國家颶風中心表示，貝麗爾是2024年大西洋颶風季最早出現的五級颶風，星期一較早時以一級颶風的強度在德州海岸登陸，之後已經減弱為熱帶風暴，預計它在向內陸移動時會繼續減弱，到星期三它將到達美國東北部，可能比那裡帶來強雷暴天氣。